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辉瑞疫苗似能降低 Omicron 感染后的住院率。澳洲向接种过疫苗的技术工人、学生和度假打工者开放边境。新州解除对非洲八国到访者的酒店隔离要求。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与其他变异新冠病毒相比， Omicron 似乎引发严重疾病的几率较低，而且辉瑞公司的疫苗似乎能降低 Omicron 感染导致的住院率。这是根据南非的一项数据分析得出的，但该数据尚未经过同行评审。该研究发现，对预防新冠患者住院方面，接种两剂辉瑞疫苗有 70% 的效果。来自 Discovery Health 的瑞安诺奇医生表示，研究数据显示，接种疫苗的人受到更好的保护。
What is clear is that vaccinated individuals.
显而易见的是，总体上接种疫苗的人感染 Omicron 后的症状较轻，这一点得到了数据支持。数据显示，接种两剂疫苗对预防新冠重症有 70% 的效果，这也和传闻相符。我们听说，主要是未接种疫苗的人需要住院和吸氧。辉瑞公司表示，其治疗新冠病毒的实验性药片似乎对 Omicron 也有效。从12月15号起，澳大利亚将向完全接种过疫苗的技术工人、学生和度假打工者开放国际边境。政府估计大约有23万5千名签证持有者将够资格进入澳洲，包括大约13万3千名国际留学生。但是上涨的学费并非国际学生所希望看到的欢迎他们回来的情形。莫纳什大学的学费上涨了 6%， 悉尼大学 3.8%， 而墨尔本大学则上涨了 3.2%。 作为一个身处孟加拉国的国际学生，夏德曼·阿拉福特目前正在莫纳什大学学习工程学。他说，
You need to understand because we are not being able to access the monastery.
你们必须理解，因为我们不能如我们被承诺的那样使用莫纳什大学的各项设施，所以那是一个特殊情况。增加学费可能是合法的，但这么做显然是不道德的。从12月15日早上6点起，新州解除了对来自非洲各国的旅行者的隔离要求。完全接种了疫苗的来自令人担忧的非洲南部八国的到访者将不必再去酒店做14天的隔离，这意味着所有海外到访者现在都享受着同等的待遇。新州首席卫生官凯利·钱特说，旅行者将仍旧需要自我隔离72小时，并在抵达澳洲后的24小时内和第六天分别做一次核酸检测。尽管新冠病例数和超级传播事件在两个月内都创了新高，但在12月15号，也就是今天起，新冠限制令将在新州进一步缓解。在绝大多数地方，相同的条例将适用于所有人，无关乎他们的疫苗接种情况。使用二维码签到将被减少，口罩也仅仅在高风险场合才需佩戴。家庭访客、餐饮场所和户外集会的人数都将不受限制。未接种疫苗的人能自由出入餐饮场所和非必要的零售店。在上周途经西澳州的三名卡车司机的新冠检测呈阳性后，西澳州正在进行接触者追踪工作。其中两名司机在南澳洲边境的快速抗原检测中呈现阳性，之后进入了西澳，三人都已完全接种了疫苗。到目前为止，西澳卫生部已经确定了55名密切接触者和7个病毒暴露地点。西澳州副州长罗杰·库克表示，随着接触者追踪工作的进行，当局将会更新病毒暴露地点信息。
Our contact tracing team is currently in action.
我们的接触者追踪团队目前正在采取行动，追踪卡车司机在西澳时的活动。 卫生部将发布一份初步的病毒暴露地点清单。根据以往的经验，随着接触者追踪团队对信息的交叉验证，可能会增加更多的地点和信息。昆士兰州已经发布了一条公共卫生警告， Townsville 布里斯班国内机场和两架维珍航空的航班都被列为新冠暴露地点。航班包括从 Newcastle 飞往布里斯班的 VA1105 号航班，以及从布里斯班飞往 Townsville 的 VA375 号航班。在被确认为密切接触者以后，那两架航班上的所有乘客很可能将在隔离中度过圣诞，但一些乘客也有可能提前解禁。塔斯马尼亚州正准备迎接大量游客的涌入和新冠病例的增加，那是因为它向澳洲大陆的州和领地重新开放了边界。在边界于过去两年大部分的时间里都关闭之后，完全接种了疫苗的旅行者终于能够去塔州旅行。在重新开放的计划下，来自高风险地区的人们必须在抵达塔州后上交一份新冠检测为阴性的报告。对失踪男孩威廉·泰瑞尔的遗体进行了为期四周的搜索后，警方仍然没有取得任何重大突破，并将在未来几天内结束搜索。2014年，威廉从他现已去世的养祖母位于新州肯德尔的家中失踪，当时只有三岁。警方主要集中搜索了该房屋，检查了房屋的土壤和一块混凝土板，附近的一条小溪、丛林和一辆属于泰瑞尔的养祖母的汽车。警方对新州皇家消防局、救世军和当地社区在整个搜索过程中的协助表达了谢意。澳大利亚癌症委员会警告称，只有不断提供资金向澳大利亚原住民开展宣传活动，才能实现政府降低吸烟率的目标。澳大利亚卫生和福利研究所发布的报告显示，自1994年以来，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社区的吸烟率下降了 20%。 虽然 37% 的15岁以上的澳大利亚原住民从不吸烟，但在导致原住民死亡的因素中，吸烟至少占到1/3。拉格伦·马多克斯博士领导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对解决原住民吸烟问题计划的评估工作。他表示，对于支持具有适当的文化适应性的计划，政府的资金至关重要。由土著居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为他们自身实施的计划有更大的成功性，更加具有可持续性，以及有更好的参与度。一般来说，也是在文化上安全的计划和政策。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下面来关注更多来自国际方面的消息。因 Omicron 变异病毒如今在社区传播，英国将把所有11个国家从其新冠旅行红色名单中移除。在被从名单上移除的11个国家是安哥拉、博兹瓦纳、埃斯瓦蒂尼、莱索托、马拉维、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尼日利亚、南非、赞比亚和津巴布韦。作为疫苗强化计划的一部分，此前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曾公开号召数以千计的志愿者加入位于购物区、体育场和赛马场的新疫苗接种中心工作。联合国表示，塔利班统治阿富汗的特点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法外处决，并限制妇女和女孩的基本权利。联合国人权事务副高级专员纳达·纳西夫称，20年来的进步完全被逆转。尽管有大赦，但至少有8名阿富汗活动人士和2名记者被杀害。联合国已报告了59起非法拘留事件。纳西夫称，这些有针对性的杀戮令人震惊。
Between August and November, we received credible allegations of more than one.
在八月至十一月期间，我们收到了关于100多起杀害前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和其他与前政府有关的人员的可信指控，其中至少有72起是塔利班所为。在一些案件中，尸体被公开展示，这显然加剧了人们的恐惧。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区的司法部长对骄傲男孩和守势者两大团体提起诉讼， 这是第一次由一家政府实体对1月6号国会暴力事件造反派提起的民事诉讼。 当天在华盛顿联邦法院的民事诉讼庭 指控了31个密谋区域恐怖袭击事件的成员， 为他们的行为贴上了国内恐怖主义的标贴。卡尔赖辛说，这些团伙对这个区国家的民主以及警视厅都构成了巨大的破坏。
We specifically allege that these vigilantes
我们特别想指出的是，这些所谓的治安维护者、暴徒和不讲法的乌合之众们密谋、计划、促进和参与了针对哥伦比亚区及其执法官员和居民们的暴力事件。我们想进一步强调的是，被点了名的被告人对哥伦比亚区构成了巨大的、确认无疑的破坏。 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个小组在巴西、澳大利亚和危地马拉与印度的食糖补贴贸易争端中做出裁决。裁决有利于巴西、澳大利亚和危地马拉三国。在2019年提交给世界贸易组织的案件中，这些竞争对手的生产商指称印度违反规则为糖和甘蔗提供过度的国内支持和出口补贴。印度是仅次于巴西的世界第二大食糖生产国。印度表示将对专家组的调查结果提起上诉。参加澳大利亚职业足球联赛的 Newcastle 的喷气机队在一名球员的新冠检测结果呈阳性后被迫隔离。该球员接受了2次疫苗接种，并在周一出现了症状。根据澳大利亚职业足球联赛的协议，球员每天都要接受快速抗原检测，并且每72小时要接受一次核酸测试。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元的汇率。截止到澳洲东部夏令时时间 今天上午7点25分， 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 0.710美元， 1.053新西兰元， 同时一澳元可以兑换 4.525元人民币， 5.544元港币 和19.798的新台币。 最后让我们来看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 悉尼晴，午后有阵雨，最高温度28度。 墨尔本多云，最高温度20度。 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31度。 凯恩斯晴，最高温度34度。 堪培拉阵雨可能有暴雨，最高温度30度。 阿德莱德多云，最高温度28度。 珀斯晴，最高温度28度。 达尔文多云，最高温度35度。 霍巴特可能有阵雨，最高温度21度。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 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